敬拜，全然爱我们，又能够赐我们真正平安的主啊！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其实，如果是不靠主的话，我们心里实在没有平安，对不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父母一天到晚担心我们，万一娶不到老婆或嫁不出去的话怎么办，对不对？那等到结了婚又担心自己没有孩子，等到有了孩子了又担心儿子的学业。然后好不容易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我们又担心他没有孙子，是不是？等他有孙子，又担心孙子不成才怎么办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啊，在这里才有真正的安息啊。那在这里先跟大家拜年啊，那祝福大家真的是打上蒙福，然后呢，快马加鞭的干嘛？跟随耶稣啊，快马加鞭的。来跟随耶稣啊！那在我们今天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带着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在新的一年，人人都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恳求你。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真的按照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不再过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日子。按着你自己对我们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愿意在你圣灵的引导之下，帮助我们更多的爱。我们自己的妻子，更多的来尊重我们自己的先生，也学习以神的爱和公义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愿我们自己做父母的，都能凡事尊主为大，顺从神的旨意，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儿女敬虔的榜样。我们这样子的恳求、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
名。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会看到两个很明显的主题。那一个呢，就是禁食啊。首先我们看的是禁食，因为在摩西的所颁布的这个旧约的律法当中呢，有提到禁食啊。那禁食。它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其实在旧约的律法说有一天是全部以色列公民他们都要禁食，是什么天啊？我们在这边说是7月10号、啊、就是赎罪日、啊、那赎罪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干嘛？你们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就是要我们怎么禁戒一切的娱乐、啊、禁戒一切的享乐、啊、然后呢为了什么？为了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恳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一天叫做什么？叫做赎罪日，是全国上下禁食，而且这一天呢是怎么样？是24小时的禁食啊，从前一天的晚上日落，一直到第二天的日落啊，有整整24小时的一个禁食。那律法原来对禁食的规定，真正规定是一年只有这么一天。但是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有讲到有一个叫做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他们什么？我们说过他们是其实严格的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不但严格遵守，而且他们常常按着人的意思来设立了很多规定啊、哦，按了很多规定呢来，本来原意是要帮助我们。来遵守神的律法，可这些规定呢，后来成为一种仪式跟教条啊。所以呢，主耶稣他其实在世的时候呢，他常常怎么被他责骂最多的就是谁啊？就是法利赛人。他讲法利赛人干嘛？他说他们像那个假冒为善，就在他们进食的时候，他们要让别人都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进食，他们在刻苦己心啊，他们在刻苦己心啊。所以呢，他就是甚至连。不梳头洗脸，好像就是一副很愁苦的样子。他说：“其实圣经，神耶 稣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教导？其实神是看我们的什么内心，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看我们的外表啊。那其实，在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他们站在圣殿里面在祷告。那税吏他垂着胸，低着头说：“恳求神怜悯，我是个罪人。”那旁边法利赛人站着，他说什么？他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然后特别说我不像这个税吏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这是，所以为什么他们就什么？他们借着进食成为他们敬虔的象征啊，敬虔外在的表现，他用进食来当成他们敬虔的表现。原来。”旧约律法它只规定一年有一次，对不对？但法利赛他们就特别又加了一个规定，所以法利赛那成为法利赛人，除了祷告、进食还有奉献，都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外面的敬虔的表现。所以他们要求什么？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都要进食。可这个进食呢，不像那个赎罪日是24小时，这个进食是从太阳出来开始到日落为止啊。所以这都是他们。加上用人为的方式来加上一些敬虔的表现啊，敬虔的表现。所以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甚至于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都严守这个法利赛人的规定，用人为的标准在进食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我们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18到20节，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啊，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啊，18节到20节。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当下，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能不能进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
他们说：“
信啊，他们一般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是不是进食呢？希腊呢还存在，
他们
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希腊要离开他们，
那
日子他们就要进食了，然后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看到，哎，奇怪，礼拜一跟礼拜四法利赛人都进食，连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都进食，可是耶稣的门徒在那时候好像没有进食，他们觉得很奇怪，难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啊，真的是神所差来的吗？啊，所以他们因为耶稣在前面他说他教导很有权利嘛，而且他还有赦罪的权利，我们前面都看到。那这样的人应该很敬虔呐，啊，怎么连这个禁食的这些规定都没有遵守？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解释，啊，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新郎什么？新郎是指谁啊？
耶稣
他自己和陪伴之人同在，所以耶稣用。婚礼来做一个比喻，婚礼的时候，在尤其在耶稣的时代，婚礼是怎么样？婚礼不像现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下午有婚礼，完了他们就回来。你要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婚礼要几天呢、啊？婚礼要一年要庆祝7天呢、啊，啊，大家都吃喝快乐，是他们最高兴的日子，全村一起为那个结婚的那个家庭来快乐，所以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那我们说进食是表明各无己心，对不对？那你欢乐的时候显然怎么样？享受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说新郎在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家在欢庆这个婚礼的时候呢，所以享受神同在的喜乐是不可以进食的啊，不可以进食。那今天在大家的周报上还有这个家宴，前面我们说是进食的意思是什么？原来什么？客无己心啊。是为了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啊，那大家可以把这个填下去，帮助大家将来以后要用马可福音来查考，带小组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那现在呢，当耶稣的门徒不进食的时候，这些旁边那些自认为敬虔的人就来怎么样来质询耶稣和他的门徒说，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所以耶稣就用。婚礼的比喻，因为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与神同在是怎么样？是一个喜乐的时刻啊、哦！所以他们会不会进食？他们也会进食，也会克平己心，也是要我们都要 用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可是呢，新郎要迎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主耶稣已经预告他会受死。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预告他会受死。啊，所以他说，当新郎要迎来他们的，他们就要什么？进食啊，就要进食。所以主耶稣很快的用一个婚姻的比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然后主耶稣讲完这个婚姻的比喻以后，用很实际的讲婚姻，可是他又用了一个比喻。耶稣教训人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智慧？什么叫比喻？他耶稣常常用一些当时人所了解日常生活道理来讲神国的事情啊，来讲神国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一起来念21-20，我们同时看完念。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我自己不会喝酒啊，所以第二个我是必须要要看一些书，我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呢，我是非常有经验，因为我的父亲从小就做装潢，做那个帮人家做沙发套啊，做窗帘，所以我们家每天父亲都会带很多布来，干嘛？所有做沙发套的布都要什么？先下过水，一定要先下过水，因为沙发套那个做的那个布怎么样？一定要先缩过水。一定要缩过水以后才能做，因为沙发套常常拿起来洗，然后做脏的就要拿起来洗，所以我们家有个专门的浴缸，干嘛？每次就是为了浸那个布啊，那浸了要浸好几个钟头，然后再把它晒干，晒干以后呢，我再跟我父亲每天的折，然后再把那个布带回店，然后开始做什么？做沙发套啊，做我非常清楚。所以那就是说，那个布如果没有缩过水的话。好，你把它补在那个旧的衣服上面的话，当一洗的时候，那个新布一缩的时候怎么样？就把旧衣服搭得更破，就会把衣服拉破，因为一缩就把那个旧布它已经没有那个伸缩性，就会把旧布拉破。所以我非常清楚，所以我父亲他任何做沙发套，他一定要把那个布怎么样？泡好几个钟头以后，把它晒干以后，然后才能去做，否则那个一洗沙发布一洗以后就缩了，然后呢就放不进，套不上沙发去了啊，所以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他一定要先缩过。那新酒装到新皮袋啊，大家会喝酒的人对吧？你打开酒就一定要把那个盖紧，对不对？然后那个气就会跑掉，因为气怎么会发酵，酒会慢慢发酵有那个气啊，所以那个新酒它在发酵的时候，它一定要放在那个旧皮，不能要放在新皮袋里。为什么？那个旧皮袋它已经没有韧性了，因为它放酒放多了以后，它什么？已经被酒撑，新的皮带它还有韧性，可是慢慢它变旧了以后怎么样？它就会失去那个弹性。所以你把新酒放进去，然后那个酒一发酵以后怎么样？就把那个旧的皮带撑破了啊。那主耶稣到底用新布跟旧衣服，然后又把新酒跟旧皮带，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个。新布跟新酒显然是指同一件事情的，在讲什么？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到象征什么？新约时代的来临，恩典时代已经啊，已经结束了。主耶稣结束了律法时代，啊，那个律法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有恩典，主耶稣为我们带来恩典。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再用那种旧有的方式。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来认识耶稣，就好像旧衣服不能缝上新布，就好像什么旧皮袋不能装新酒，我们都要用新的衣服，然后呢用新的皮袋去装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心意什么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每次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恳求主给我们一个心。开放的心，一个新的心来学习主耶稣的教训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说，那禁食对我们现在又代表什么意思啊？我们看看圣经对禁食有什么教导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能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这么不敬虔不禁食？其实我们也要按照自己身体情况，如果你身体真的不行的话，你也不要强迫自己禁食啊。 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天线，所以他按照心理的，我们自己身体的情况，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某些时候可以进食。譬如说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就是约拿的故事，对不对？神叫约拿去跟谁传福音啊？去跟尼尼微，尼尼微人是干嘛？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敌人。要约拿去到尼尼微他们的敌人那边，跟他说，在40天，你们神就要审判你们国家了。结果，尼尼微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什么？禁食。哦，连这些不认神的外邦人，他们都宣，因为听到神的审判要来临，他们宣告禁食。啊，他说，所谓禁食当中，人不吃什么，喝什么。结果什么？他们连什么牲畜、牛羊都不可以吃草。哦，他们连动物、他们牲畜都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喝水。看到没有？连他们养的动物、牲畜，帮他们耕耕种的牛羊，哦，他们都不可以吃草了。连牲畜都要，连牲畜都给他披上麻衣。人穿麻衣表示说我们的悲伤，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这个牲畜都给牲畜什么？牲畜懂事吗？牲畜知道你们在干嘛吗？给他们表明他们的悔改，他们连牲畜都给穿上，让他们就是要让神知道他们真心的悔改，他们愿意悔改啊。然后，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禁食所带来是有果效，不是那种表面的仪式。然后人要什么？切切什么？求告神。然后个人怎么样？要离开所行的恶法。所以其实是，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其实寻求神的心灵很重要，也是带来我们实际生命行动的改变，要实际的行动。禁食不只是一种外表的仪式，其实它的改变，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内心啊。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然后丢弃手中的强暴，不要再因为他们是特别强盛的国家去欺负他们的邻邦其他的国家啊。然后他们恳求神，或许神转移后悔，不发烈怒啊，说我不自灭亡。那结果怎么样？我们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对不对？神查看他刚刚这样做的时候，神有没有查看？神有查看，见他们，看到没有？这不是说见他们进食，见他们怎么样？离开恶道啊，离开恶道，然后呢，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神也会后悔，我们人会不会后悔？我们常常会为我们所说错的话，或者是所做错的事后悔，对不对？但是圣经说，神非人呢，他是绝对不会后悔。那这里的后悔，是表示说，其实神他做事的方式他会改变，可是神的本性、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啊，他的目的是绝对不会改变。如果当这些人悔改离开恶道，神还毁灭他们的时候，那神有没有慈爱，有没有公义？所以我们这边讲说，神的后悔是按照他的本意而改变他原来的行动，可是他的计划旨意，神慈爱的本性跟公义圣洁的本性有没有改变？那是永远不会改变啊，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我们要离开恶道啊，离开恶道，所以我们来求告神，所以呢，表明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避免神的愤怒和审判啊。那另外还有在圣经里也看到说，当我们面对各样危机的时候呢，要来寻求神的什么拯救啊？来寻求神的拯救啊！他说，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看到以斯帖记，当波斯王他要下令要灭除犹太人的时候，怎么样？那犹太人他们也是什么禁食哭泣啊，穿着麻衣躺在会中求神怜悯。求神的拯救啊！求神的拯救，或者当我们个人有面对各样危难，我们的家人病重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用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拯救啊！这个是讲到大卫，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重病的时候呢，他也用禁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向神来求怜悯，求神来拯救这个孩子啊！这些都是，然后呢，再来还有或者我们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借着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譬如说，什么是重要祷告？譬如说，我们要换工作啊，我们要搬家，我们孩子要进大学，念哪所大学，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重大的决定。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那同样的啊，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当时安提阿教会他们想要差派，他们要决定说要做宣教事工的时候，他们也是用禁食啊，也是用禁食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们差派谁啊？他们差派了巴拿巴和扫罗，他们的后来扫罗后来又叫保罗啊，差派他们教会的领袖去执行这个任务。那当巴拿巴跟保罗他们进行宣教，他们在宣教旅程的时候呢，他们到了各个地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在教会建立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两个人也在教会中选立长老。那选立长老之前，他们都是进行的，也为他们进行祷告。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用进行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那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有参与我们教会成立的之前，我们有了四十天的进行祷告啊，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有超过三十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怎么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也进行祷告四十天啊，也是请大家三个人轮流祷告啊。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教会建立啊，每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也看到爱心的母亲啊，还有他的父亲也是在我们教会受洗啊，非常值得纪念。我们一起站在台上接受新区教会的差遣，来到北区啊，来建立神自己荣耀的教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事实上都可以用祷告、进行祷告来什么？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个进食不再是代表一种外表的进献啊，已经不再是一个外表的进献。那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我们要讨论，就是说安息日的问题。因为接下来有两个故事，主耶稣都会面对这个法利赛人对于他安息日的挑战啊。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说，对我们来讲，安息日我们不是很清楚。其实安息日是在摩西律法的第四诫里面啊。因为什么？因为神当初创造神用了六天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然后呢，到第七日神自己安息了。这个安息不是说神休假去什么都不管，这里只是说神停止了他创造的工作，他还是掌管这个世界。他一直在掌管这个世界啊，他就安息，而且定这天为圣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为了纪念神的创造啊，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可以在这边工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归给神，不再利用那天再继续的什么赚钱为自己的利益来工作啊，是这个意思。而且呢，他还要求所有你的儿女、仆婢，甚至很多人说，那我不工作，他工作好，就连奴婢、牲畜啊，都不可以工作，因为那都是为你赚钱的什么工具的人，他们都不可以工作，不可以为自己服役，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放在神的身上，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上，甚至于你曾经进去的课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啊，这就是说为了工作去赚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为的是来纪念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啊，所以当初呢是这个目的，神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安息日。那在接下来的经文，接下来我们看在第二十三节，对不对？二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个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两节啊。
耶稣当安息日从那里经过。他们从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
神的事？”
所以耶稣他们经过麦地，在以色列的律法就说，你若外人，他经过你的麦地，他是可以掐麦穗，可是不能用镰刀去收割，而用手掐是可以。所以他这个事情是允许的，可是时间不对，因为对于法利赛人来讲的话，这个掐麦穗他们也认为是做工。你想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会掐麦穗？都是好玩，对不对？显然他肚子饿了， 只要是他肚子饿嘛。可是呢，在这里他说第六日，因为他们借着这个摩西律法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要安息。虽然收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他们就把这个安排说，你肚子饿也不能什么，不能去收割啊。所以耶稣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大卫他逃避扫罗王在追杀他的时候呢，他跟他的跟从的人啊，因为肚子饿，后来跑进了祭司的家里。那祭司家里，那祭司他跟祭司要食物，可能祭司那时候刚好没有其他的食物。那祭司所有的呢，就是陈设饼上的桌，陈设桌上的那个饼，啊，陈设桌上的饼。那陈设桌就是祭司他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陈设桌上面他们会放什么？十二个饼。那每次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旧的饼怎么样拿下来，换上新的饼。那这个换下来的饼，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谁可以吃啊？只有祭司可以吃。可是当祭司看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祭司他知道什么心，他怜悯人，他就把这个只能祭司吃的饼给谁吃啊？给大卫和跟从大卫的人吃，救命，要救命啊！所以他是怜悯人，他了解神的心意。所以说，这也让我们知道，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其实神是怜悯人的神，他知道人的需要，胜过这些律法的规定，就像这个祭司一样啊，就像这个祭司一样。所以怜悯人的主啊，他真的是胜过这个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呢，更让人惊异的是，我们如果再念下去的话，啊，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我们同时看完念。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
的主。
在这里，耶稣再次说明，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大家要知道，安息日是谁设立？
神
是神设立的。当耶稣说他是安息日主的时候，就表示耶稣他自己是完全的神啊。我们说过，人子是耶稣他在特别在四本卷福音书，他对他自己的称呼，在马可福音至少有两次，我们说是表明耶稣的权柄。我们第一次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对，我们前面看过，在第二章啊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因此在上的主路，我们说耶稣因此四人抬来那个摊子，在这边他再一次用人子来说明他是与神同等，他有权柄，他是安息日的主。那接下来主耶稣也继续用后面下一段再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其实安息日怎么样？是让人来什么思想神的心意哦，不是来严守法律上所规定安息日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说让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啊。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呢，耶稣继续面对法利赛人对他的挑战。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对耶稣第一次，当耶稣一次那个四个人抬的摊子的时候，他们在心中议论就被耶稣指出来了。然后刚刚我们看说他只是跟门徒讲你为什么不进食，就耶稣也知道，可是现在是直接慢慢的，他们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什么这些争论有越来越白热化。因为耶稣什么违反了，因为安息日对以色列来讲它是最重要的，是象征你是不是这个以色列怎么决定啊，你守不守安息日，对不对？耶稣是不是以色列人啊？耶稣是以色列，你怎么不守安息日，而且还说你有权柄，你与神同等，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来查考耶稣，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好，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一起来看到第四节啊。啊，这边说我们起来念，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瘫痪了十双手。
众人窥探耶稣在埃及里的日子又一次，祭司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干枯的不守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为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
你看，显然这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他知道耶稣来了，他显然知道耶稣会有医病啊、会医病赶鬼啊、被他在那边。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都在看耶稣。显然，这个耶稣看到这个人枯干的手啊、他可能来到耶稣面前。然后众人，这个众人其实主要是指谁？其实就是指那些法利赛人。他在窥探耶稣，看他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因为对我们前面看说，安息他不可以跟众人，他强压麦穗的时候已经引起法利赛人对他质疑，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做工？现在对于你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规定来讲的话，如果这个病不至于死的话，如果这个病不会死的话，安息日可不可以治啊？也不可以治，除非是要死的病。那这个人手枯干，可能枯干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不一定要安息来治病，明天再治就好，不是很好吗？是不是这样？可是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耶稣知道，所以耶稣问他们什么事情？耶稣问他们什么问话？在安息是怎么样？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耶稣是不是很有智慧？耶稣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给众人一个选择的机会。你们说安息日，面对这种事情，你们应该要做什么？你们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可是众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说话？他们说行善医治，有没有这样？
没有。
他们还在窥探耶稣，准备找他的把柄，对不对？其实我们刚刚说看到说神的心意，行善安息日，我说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行善？为什么？你看在以弗所书，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就是什么？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当我们行，当其实当我们领受神的救恩以后呢，神就把那个行善的能力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过去都怎么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行善，其实什么？常常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在比如耶稣，他需不需要付代价？因为我刚刚说法利赛人在窥探他，对不对？他们要抓他什么的把柄，证明他说他没有按照摩西律法，要置他于死地，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耶稣，你要怎么办？因为他很多人说行善行善，他们都不回答，对不对？他们都在干耶稣啊、准备抓他的把柄。耶稣这时候，他怒目周围看他们，然后呢，耶稣是个怜悯人的说，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第五节、第六节啊。
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他们说：“
圣子说，
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法利赛人出去，
同心里一党的人，想你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会不会生气？会，耶稣会生气。可是他的生气跟我们不一样。耶稣的我们叫做义怒，是公义的义。那我们的义怒是容易的义，他很容易发怒。可是耶稣是按照神的本性来发怒，所以耶稣怒目周围看他。可是耶稣也是有怜悯的神，他忧愁他们什么？心肝。清楚他的心意，所以他有没有心意志？他还是心意志。那个人把手一伸，手就复原，结果带来什么？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冲突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点。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党一党的这个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西律党当然那时候的在犹大地管理他们的人叫做西律王。然后西律王就是拥护当地政府这一群人，拥护当地政府，就比如像政客政治家一般为了自己的利益拥护当地的政府。所以他们本来两党是什么不合的，可是因为 为了要一起来重建耶稣，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为了证据要利益，他们联合在一起，准备怎么样？要来除灭耶稣，啊，除灭耶稣。所以从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心里明明主耶稣已经跟我们讲，你要去做这些事，你要去行善，我们是不是心里甚至于不愿意来信靠，但跟随耶稣，让耶稣引导？耶稣不停的教导他们，不停的教训他们。可那些法利赛人有没有改变？他们坚持他们的规条，坚持他们的传统，他们定义要跟耶稣为敌，所以让耶稣心里有伤。那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中国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都中国人都什么？寻求我们高等的学士啊，很好的工作啊，我们的健康的身体，我们的儿女，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否坚持这些，认为我已经很安全，我不需要耶稣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心里发怒，当耶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接受他，我们不愿意跟着他，我们还是信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信靠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要再刚硬，让耶稣为我们来忧愁啊！不要让耶稣继续为我们来忧愁。那可是另外，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呢？我们按照耶稣的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面对仇人来的压力？啊，特别是做会计的，我们都知道公司常常有两本账嘛，对不对？一本是干嘛的？一本是老板自己的，另外一本呢是报税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都会面对各样事情。当你不同流合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受到所有的排挤啊！所以我们是否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还是同流合污啊？要得人的喜悦，得人的称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胜过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都要来思想，真的是让我们坚定在神的面前啊，坚定在神的面前。来胜过啊这些我们可能有面对的挑战。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叫做主日敬拜？因为我们现在不再守主日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不再守安息日，我们是主日敬拜啊。所以其实，在耶稣当他在礼拜五过世的时候，他是在亲自同意他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是一起在欢庆主耶稣的复活啊，我们是一起在欢庆主耶稣的复活。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主日他们聚会的例子啊，比如说七日同日他们有聚会擘饼啊，聚会擘饼，然后保罗也跟他们说，你们在七日同日，就是说你们做奉献，要做奉献啊，抽要这个镜像就是收入，我这边解释了一下啊，就是要对神做奉献，在七日的同一日，然后不等到最后一天，等到我这礼拜收入够了，我再做奉献啊，所以他也是提醒我们。所以其实七的第一日，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他们确实是他们也为了纪念啊主耶稣的复活，他们也开始改成主日的聚会。那对今天的信息呢？大家知道说，我们最近也在有这个三水的读经啊，那我们也希望说，三水的读经不再成为我们例行的公事。什么叫例行的公事啊？我们打电话说读过没有？读过了，交差了啊。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说，在我们的书签，其实呢，我们到书签的其实前面还有什么？他说第一个要我们什么？静心功。让我们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怎么与神同在，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读神的话。这第一个，我们在读三十五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可以来做祷告，然后我们再开始读啊，静心功读，然后呢反省默想，读完以后我们再想想看，这段话这段经文到底在对我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呢再来我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神的话语啊，所以鼓励大家哦，看看这个经文，然后呢，我们再一起用祷告来领受神的话语。 那也非常感恩，在这学期开始这个华人信徒查经团契，虽然是礼拜一啊，不管我们连早上的姐妹班，还有晚上的弟兄姐妹的班啊，很感恩，我们也看到有30多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时间许可，我们鼓励大家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圣经，让我们生命怎么样不断的被神来更新啊，因为神是全然爱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唱《全然爱我们的神》。